像扫罗所说的，原来你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主啊，你愿意不断用的爱来激励我们，因此你就不断的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叫你能够用的爱来激励我们。哦主，我们不再远远来跟从你，主啊，我们不再三心两意的来跟从你，主啊，我们单单的注目在你身上，因为在里面有永生之道，因为在里面有一样这世界不能够给也不能够夺去的，就是你对我们的爱。哦主，来到面前，主你就不断的借圣灵把神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让我们不能论到任何环境，主我们不担心不害怕不挂虑，让遇到任何环境，主我们都不再计较我得什么或是怕失去什么，因为主在爱里面，我们深信已经成全了一切在我们的身上。哦，整整一切你的计划你的供应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跟大卫所说的，在里面我们一无所缺，我们就赞美你。哦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让这样的感情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活在我们的每次与人相处的里面，好叫爱是一个给，爱就是祝福，爱就是这个赐予，爱就是为别人摆上。主啊，让这样的爱成为一个爱的见证，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一个爱的见证，成为一个爱的那个的源头，就是你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爱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一次把你自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不仅把你的灵浇灌在身上，让你的话所应许的用的话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就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二节啊，基本上这段经文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啊啊，还是讲一件事情啊，彼此相处的时候最明显的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不要彼此论断，不要看清别人，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这。那完以后，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所谓的修养，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操练。哎，我们要有修养点，这个生命的表达，一个生命的流露，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从某角度来讲，他不会好像有意无意，甚至呢刻意的，应该这样说，他不要去成为别人的困难。不要去批评论断或是轻看，用了好几次，轻看就是说看不起的意思，这个字意思 despise 就轻看就看不起啊，不要这样免得上边，不倒怪也带出另外一个，这跟自己切身有关的，为什么你不会批评论断，不会去看不起别人，看别人不顺眼或是看着别人心中不爽，是因为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不再被人这个世界捆绑，不叫被世界很多，更不被人来捆绑，人家讲一句好的，你就好像飘飘然，好像飞到天上；哎，讲一句不好的，就沉闷的不得了，甚至心中愤愤不平的都不得了。那保罗说，一个基督徒，成熟基督徒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在基督里，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真理不叫你得自由，而且神的灵叫你得自由。那坦白说，这是今年的断操，操练有两种。怎么去做得更好，怎么服侍得更好，怎么讲道得更好，怎么祷告更好等等等，怎么治理这个教会更好，这是一种的成长。其实另外一种成长，我更觉得这是重要成长，就是不再被人家影响，不再因为别人的怎么样我就飘飘然，或者是被别人怎么样我就这个好像心中非常的沉重。所以后面一句话，因为这主耶稣亲自说的，若你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当你不再为自己争什么的时候，当你失去了好像一个己啊应该有的，有的如果不应该有的你失去觉得无所谓，甚至你觉得别人拿到都无所谓，因为是不该有的嘛，或者不是你，特别当你有的时候，就是纵然一点东西给人家拿去了，你就觉得很委屈，或者是这种很不平，因为你觉得被欺负了，用这句话 但主耶稣 except 用这句话，他讲的不叫我们舍己而已，他说反倒虚己。主耶稣教导我们舍己，放下放下，主耶稣自己叫反倒虚己，这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说，他反倒虚，他自己把自己倒空。所以一直说了，这几十年我一直说，真的欧姆斯，你我们要学什么，你要不要教我什么，如果你真要有心我要跟你一起来学习的话，就是破碎啊，我没有别什么招可以学，因为这是最高的一招。这耶稣所说反倒虚己，我们还说哎呀破碎啊，你要钉十字架了，你要对付，我们还讲了半天，我们讲别人或者给神讲半天，耶稣来他更不需要被人家讲，他自己走出来说我就虚己，反倒虚。什么叫反倒虚己？他有了给了，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中文这个翻译我就不太懂，意思说他是神，但是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完全放下他是神应该有的权柄，应该有的能力，应该有被各位尊重，我是神你还不尊重我，不过他没有去计较这些。然后这句话保罗说他反倒，然后取了人的形象，神变成人类，我们人都希望变成仙呢，那神倒不不仅这样，而且钉在十字架上。你说他给的不够的话，单单这句话如果明白这是一个事实，你就知道他虚己到哪一种的程度。牧师，我要忍到什么时候？我要让到什么时候？我要给到什么时候？我不敢跟你说哪种的时候，哪种的标准是最标准。我怎么说？要不要看看耶稣？你跟耶稣去对比一下，大概你就知道你有多少，我有多少像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可以用教导的角度，哎呀，你要宽容一点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包容一点啊，圣经说你要忍耐一点。我发现这些年来，这不是包容。如果是你能够凭自己能够做出来，那叫修养。其实不一定要信耶稣，很多宗教也叫你修养，很多哲学也叫你修养，很多无神论的人也叫你修养。原来我们做不来，所以看一个基督徒成不成熟，不是他热心不热心啊，不是他做多少神，不是他多少本领啊，而是跟他讲几句话，看他成。所以你这像昨天 Dennis。像 A 桶比我小一岁，特蛮大。Dennis 比我小很多，他只有四十几岁。你看他们嘴中常用这句话：“我在你面，我谦卑在你面前，我谦虚在你的面前。”No， 这不是口号。他一说我服你，一说我把我交给你，一说我尊重你，然后就说牧师，一说。你怎么对我都可以。那当然我不说借这个机会去欺负别人，没有，就我只是说一个人年纪四十几岁，年纪六十几岁七十岁，他有没有这个生命，你跟他谈谈就知道。哦，我多厉害，哦，我被人家欺负了，不需要不需要，我知道你的委屈，我也受过这样的委屈，但是看看主耶稣基督，你有什么好比的，起码你还没钉十字架，你不仅你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你鞭伤都还没受过。坦白说，你没有受过鞭伤，我没有受过，反而我们叫人家受鞭伤。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再说，我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的整个信仰是从宗教，是从 religion 变成 relationship。大家听得懂，但是昨天晚上所说的。今天多少人求要恩高，是要学方法。他说有恩高什么？你跟那个人靠近了，你就有恩高。你靠近了，他用以利亚、以利亚撒做一个例子。你越靠近了，跟得越久，你自然而然那个恩高就从那个人身上流到你身上。果然是这样的。1981年注册做传道人，1986年就被圣灵更新。我记得1989年时候。一个先知说，弟兄，你常常活在那些有恩高人的底下，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要谦卑，你要活在有恩高人的，就 you are under the anointing， 那另外是说你在谦卑的底下 在人家底下你一定是得着，因为得着什么？你会得着恩膏。我常跟同工说，不要去跟你的传道，不要跟周牧师顶嘴，你只要站在旁边，不用追求了，你就站在旁边，你就会有恩膏。如果他有恩膏，你同意他有恩膏，你只要站在旁边就有。你要知道恩膏这件事情，这个摩西啊，这个不，对不起，这亚伦呢、啊，这是诗篇讲到，好像那贵荣留在他身上，恩膏是从上面下来的，不是求的。只要你在那个身体的里面，就有恩膏。你跑到外面，那个流啊，那羊头上流下的，都流到衣服，流到衣，一说全身都有啊。要紧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跑到外面去，恩膏就不临到你了，而且是自然的恩下来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在这个身体里面。我很感谢主，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当然前面我很多的学习，我发现破碎是第一个，降服是一个必须有的态度。那完以后经历也是这样，所以悔改永远是复兴的第一步，破碎是你得的第一步。夸口一定不会，去比功劳一定不会，甚至相对的祷告，觉得自己好可怜哦，被人家欺负，就被人家藐视，这样也不会得着恩膏。恩膏是什么？恩膏看清你的那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然后就活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不要自己。甚至有些很成功的传道人，你可以跟他学，绝对可以，百分之百可以。不过不要说神啊，你把他那份恩膏给我，我做过这种事情。神说为什么？问了以后我就讲不出话来。就神啊，那个人恩膏很多，要不要把那份恩膏你给他？你怎么给他也给我？神说你要这个干什么？你要被他像他这样被我用吗？你要像他这样的走过我的所谓的破碎的过程吗？我不说过，真的跟神对话，神说我跟神我要做个成功传道，那是好多年前，神没有回应我。有一天呢，我就神啊，让我大大被你使用，大概神受不了了。那你说要被大使用要成功，保罗成功吗？从某角度来讲，保罗你敢他做到不成功？不过我觉得保罗好苦哎。我说对了，他成功，不过心中后面就不敢讲，但是不要这么苦好不好？神没有放过，然后就说我的爱是主耶稣基督成功嘛？你敢说耶稣不成功？你不认的，就是你不认为他成功，起码他可以宣告说我成了，他没有说我完蛋。当然成功，我就说主当成功了，耶稣当成功，像神后面讲一句话，就是这么成功啊，所以他只要做三年半就做完。你愿意你的人生33岁半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吗？要恩膏哪有这么简单？到底为什么要用恩膏？他成功啊，他只要做三年半了，我做33年半还做不出什么东西来。我突然发现不是随便，不像今天有人听到好多的要不要领受恩膏，你出来出来，你出来出来，没有恩膏我给你恩膏，我恩的按手。恩膏怎么得着，它是很重要。你要不要跟那个人讲，跟像主耶稣说你要恩膏吗？若人来跟从我，底下那块一定要讲句你要舍己啊。好人要跟耶稣要发财，要这个要那个，要做，还一个要坐在左边坐在右边的。耶稣说你跟我的话，第一个事情要学习，你要不要舍己，要不要破碎？不太容易在很多环境思想这个事情或者谈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要，真的坦白说没什么要听，每个人都说只要头按一按，摸一摸头，你就会有恩膏。只要是找个牧师有能力按一按的时候，你的病就得医治，或者你的工作事业就一帆风顺。就是你有100%健康身体，就是你的事业是100%成功。请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这神要给你？凭什么？ 凭什么神要给你？所以很多时候像我这样思想的，所以我出来做一个传道人，不是因为真的没事干，或是说有个比较高的理想，实在在思想这么多，每次都是一个挣扎，要不要放下这个？因为不放下就得不到这个，如果要得到这个，一定要放下这个。我很少叫人家出来你要做传道人，甚至我很少叫人家说，我到其实不是很早，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说，哎，你要不要来跟我？因为我知道不太容易走这条路，不太容易。因为我知道我走过来不太容易，不走到今天，我也真的还是说很不容易。你不要说别的，中秋节我也可以睡个觉。所以就已经有人找，你要不要来过中秋节啊？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我说我都不要，我要睡觉。中午烤肉，那边去哪边烤肉？真的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很关心，问我们俩。那我的妻子就说啊，如果我去，他就去；或者我去，就问我要不要去。我说不要，我问为什么？我要睡觉。转这样弄完以后，你觉得很容易睡觉吗？感谢赞美主。It's your choice， 你的选择。所以回话这样，这有点呢啊，跟这段经文没有觉得直接关系。不过我想呢，这在提醒我。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OK， 前面这句话七八节或是包括第九节，你说第九节这个放在跟七八节连在一起，或者七八节的后面的结论，所以他说因此，所以要紧的还是先要明白七八节，你才能够比较清楚知道第九节在讲什么。第九节可以跟着七八节来，所以七八节这样的说，第七第八，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从这个角度轮廓，就是大概来讲蛮清楚的，就我们不要为自己。但是如果讲到细节，问保罗说不要为自己活，也不要为自己死，这有点困难。不要为自己活还听得懂，不要为自己死，那这怎么一回事 ？OK， 再回到这个地了，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后面也是跟前面有点复杂，若死是为主死，这句话什么意思？准备跳楼了，说主啊，我问你跳楼。这大家就真正明白是怎么样，以至于你知道怎么去运用。如果这个意思都不明白的话，你很难去用这句话。哦，大概就这样，不懂就算。那我觉得，我认为保罗这书信里面所讲，他要讲是要我们明白的，这叫书信。书信是对基督徒很重要的 teaching， 教我特别不是讲道理，不是讲教义，是教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信仰活在生活的里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呢，完了以后，这个要为活着是为主活死，所以我们是活是死总是主的人，就是活大概听得懂，起码我听得懂的。不过医生每次讲要死的时候，我就听不太懂。死了还怎么可以是你的人？那又怎么样？死了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到底他在讲什么？解经有不同的讲法，就是神是活人跟死人的神，每个人都要向他交账。那当讲到死人的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讲一个不信神的人，就没有神的人。所以在神的这个，所以这个人从一个角度，在神的眼中他是死了，跟神的关系断绝。但就回过头来， 解经不能够这样的说，虽然语文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呢，从解经的上下这个 background 来讲，背景来说不能够这样解释，因为这段话不是对不信人说的，这段话是对信主人来说的。换句话说，对信主人说死跟活，不是这样分辨说信人是活的啊，没有信主人与人的关系是隔绝的，所以成为这一整体人都是死。那还是回来，那对基督徒来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虽然解经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当你去思想或者这些专家跟多谈的解释的时候，比较是这样的说：第一个，一个人只有两种状况，一个叫做生，一个叫死，对不对？要就活，要死。意思是说，不论你在哪种，这个字数要强了，不论你在哪一种的状况，哪一种的所谓的情况的里面，不要忘记你是主的人。人只有两种状况，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但是不论怎么样，你都相信你这个人完全是在神的这个的掌管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他掌管你，他掌管你的生，他掌管你的死。生的时候你要掌管，死的时候他也掌管。 OK， 哪一家问这还是有点抽象。所以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那有解经家就讲了，一个就是生是讲到复活以后的人，死是讲到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人。复活以后人就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一个新的人，所以是生。那这边死是讲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一个死的人，所以呢，这个越来越讲比较接近保罗的思想。保罗很喜欢讲新人旧人，活人死人，这个观念比较是保罗书信当中的思想。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不论你信主以前信主以后，神都有权掌管你。因为这个后面讲很有关系的，如果神只能够掌管活人，死人就死了就算了，就神也拿你没办法。你看你追人的债啊，如果那个人都已经走了或者逃了或者真的是死掉了，你追也追不上，哎呀算了算我倒霉，这个债就还，就不要追了。哎，神不做这种事情。有一天照圣经说，信的不信都要在大法全部的人都要在大白色的宝座上，特别那些不信的人，大白色宝座是为不信人预备的。我们受过啊，这个在讲到幕后的时候，讲主有几次，我们要信的人要经过一个审判，然后以色列要经过审判，然后最后全人类应经过审判。但是那个审判叫大白色吧，专门是特别是为那些还没有信，就没有信耶稣人，有机会听到耶稣但拒绝的人。但不管怎么样，这跟审判有关系。所以不论你的生，你的死，不要以为说，哎呀，不信就怎么死了，最后神也拿我没办法。No， 有一天呢，神要审判，这圣经说。不倒怪这边用到你没有信主以前，你不觉得应该跟神的负责吗？好的坏的，坏的包括所谓的好的，一说在神眼中没有叫做绝对的对错啊，你的习惯呢，你的一些思想呢，你觉得不需要对神负责吗？就是后来你没有信，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个老的人旧的人所发生是要跟神交账。当然感谢主，在某年某月某日你就信了耶稣了，这些事情算的账，旧的事情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赎了你，为你做了这个赎罪祭，你的罪得赎，所以算的账。那新的这个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后面这个叫做活人，你要跟神有交代。意思是说，保罗讲这句话最后说，如果你一生，让我这样的解释，你一生都在被审判的里面，没有信神的时候所犯错的，信神以后你做得好不好，做得完不完全，甚至有时候你还会软弱跌倒会犯罪，都在审判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如果你是活在被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里面，好了，用这句话吧， 这神，你要对这位审判的神负责，这请问你哪有资格审判别人？可以听得懂吗？意思说你活在被审判中的 condition 的里面，没有认识主前，甚至认识主以后，那个不足，那个软弱，甚至跌倒。既然我们活在一个被审判的光景，请问你我怎么有资格去审判别人？换句话说，从神的角度来讲，你都不完全，你怎么用个不完全去审判一个不完全的人？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特别我跟孩子的关系，我们从小被教导说，天下无不父的父母，有没有不是的父母？我觉得孩子听我应该百分之百，因为那句话就印象不能。等到我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错的，有时候有些我错，他没犯过错，这样类似的错都没犯过。当我第一次对着我大女儿说，那时候还小，我说爸爸错了，对不起，这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说我把我的孩子，我会教导他，我会提醒他，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我还是这样的做，但是我已经整个态度是改变，不对，不会，不好，我开始就说我要教他，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不能够审判他。哦，你这个笨透了，你这个差劲死了。我讲的话有点点粗了一点，不一定，不过我要提醒各位，我希望这些话都不在你嘴中，甚至重的想法都不在你的心中。虽然他是你的孩子没有错，你养他喂他，你完全吗？这就是个世界的混乱在这里，不完全去审判完全的人，错人去审判错人，甚至错人去审判还比较对的人，这就今天家中混乱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整个世界环境混乱成这个样子。这就问我们今天对立，每个人都知道对立，每个人都说对立不对的，但是每个人都在对立，没一个肯让步的，没有一个人肯让步。纵然从厉害的角度来讲不肯让步，就是从心态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对很错，我还是要坚持。为什么？因为搞了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想到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位可以审判，就神自己。所以没有神啊，真的就像 Dennis 直接说，很多的什么代祷啊什么，昨天有个传道人啊，一个资深的跟我讲，牧师，我最近辅导一对夫妇，他说我也不要讲谁，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他们说你们两个不要再服侍，他们服侍别人，但他们两个的关系不怎么样，而且这两个的关系，因为他们服侍是学了一些东西，也知道一些东西，也真正用心的一些东西去服侍别人。做某个的参加哪种的事工，不就是说你们，因为你们两个都凑不来，因为在两个相对里面，讲的白一点就是指责被对方的错，夫妇吵架一定是这样嘛，没有说啊你很好我就跟你吵架，没有这种事情，都讲对方不对，不仅他今天的不对，把他三年前不对，把他然后把他家人不对通搬出来，就我们吵架就这个样子。如果这样的话，他说你不要再服侍，不是责备，只是说这样下去对你们一点好处没有，如果你们两个不阻止，你们要安静，要等了，后面就很重要了。你说他们不懂吗？辅导做夫妇的去辅导别对夫，你真不知道一大堆方法吗？东方西方的方法都学过了，神学也学过了，心理学也学过了，有用吗？所以 Dennis 昨天讲了一句话，就是你在教会从来没参加任何装备课程，你只要在一个教会待个三年三十年，你该知道都会知道，不是你不知道。哦，这就是为什么这年来 可能我不知道你听了听懂我听不懂，甚至听懂同不同意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走过这条路走下去，我觉得不是懂不懂，当然如果真的都不懂，那需要帮助懂。所以装备课程的好处就让你赶快懂，不要等个三十年再懂。不过只要你问一句问题，懂又怎么样？懂了如果不用的话没有用，懂了又反而成为你伤害别人的利器，变批评别人的工具。我情愿你少懂一点，不是这样吗？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保罗讲句话讲一大堆，前面讲一到不管怎么起码到一到这个六节，这样最后只make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你知道谁，你要对谁负责吗？ accountable 去哪一个，你是对他负责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讲几句你好，你怎么紧这么高兴，有什么得意的不得了。那如果他讲两句他不同意的不满意的，甚至他看得不顺眼，那又怎么样？因为你不是对他负责，你也不是对他负责，你不是，你对谁负责啊？对神负责。 OK， 这个我们都懂了，那为什么你还生气？为什么你还愤愤不平啊？用 Dennis 的话，其实我也讲这话，当然你也听了，因为你不认识神啊。有神在你的 head， but there's no God in your heart。 有神在你的头脑，没有神在你的心。所以一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人，你就发飙了，然后环境呢，一个环境你抓不住就发飙了，跟一个不信的人，跟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活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神的儿女，可是在某个时候你也会变成，我也会变成死成这个样子，好像没有神一样。牧师好恐怖哦，你知道他信主这么久，他发飙的时候比一个不信人还恐怖，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听了好多。你真正的活吗？还是我还是一个死的人？还是在一件事情，你的活我的死，如果有分别在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信主，甚至我是牧师，不坦白说你活得比我好，因为你活的把主的生命讲出来。我这个牧师如果搞半天都是规矩，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好像我的工作，我的 office， 我的业绩，这跟死的没什么两样。我很在乎你们，我、如果说这个说我好怎么样，那个说我不好，我不能够说天天都有人 email 也好信也好，不过一个礼拜总有好几次，昨天才收到一封，不过感谢主还蛮鼓励我，不一定。我要说在这里，这段问的七八节在问的是你有什么，你的神是谁？哦，我的神是主耶稣基督。保罗一定问一句话，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是主耶稣基督吗？他是神吗？主，他是耶稣，他是你的救主吗？他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吗？那为什么还活在罪恶里面？你说他是基督，他是王，他掌管你，他负你一切责任，他告诉你前面怎么走路啊，一个受膏者，他是先知，他爱你，他知道你软，甚至在神父神面前常常为你代求啊，他是祭司，你知道他是。如果单单从这个能够明白认识这位神，而且你真经历到进到这样一个所谓的认知的里面， from your head down to your heart， 我真相信你会成为个100%跟现在不一样的基督徒。这是我走过来还在走，跟很多人说被圣灵充满，我的观念不太一样。我觉得圣灵充满最要紧的不是因为我得个什么恩高，突然有个什么恩赐，我觉得圣灵充满对我来讲最重要，我认识了我的主耶稣基督。读到圣经的时候， Oswald Chambers 这样说，一切圣灵的喜最重要的就是你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我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当讲到这个认识的时候， 再不再只是查经，再不再是神学，这是一个面对面的经验。 A 统之所以从美国跑回，他家族还不错的，照他我所知，只是他不满意这个他丰富的家族在美国的时候，他跑去做 hippie 去，做嬉皮去，他觉得这个没有盼望。但他主耶稣向他显现，神父找他来看，让他回到他，然后做一个犹太人在美国过那种生活。他跟我说，牧师，我也很喜欢吃龙虾，不过因为犹太人不吃龙虾，所以回到以色列，为了我的同胞，我就不吃龙虾。就是凭什么他不要吃龙虾？凭什么告诉他不能够吃？凭什么不准他吃龙虾？倒怪是他自己虚己，他放下。所以我们跟他吃饭，弄过一个汤，他突然一看到，我就想到，哎，因为我们那有一次就是，我说，哎，这个不要给他喝，因为那个鸡汤里面，我们喜欢摆一些蛤蜊是吧？这个蛤蜊比较鲜的，他们不吃有带壳的东西的，犹太人不吃这个带壳的。其实这些东西，因为蛤蜊都是埋在篱笆里面，像一些鱼类啊，是没有鳞的话，都在篱笆里面。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叫做 dietary， 就是这个饮食的一个 law， 这是在当时是从这个角度卫生是讲究清洁，所以神正是用各方面告诉以色列人怎么过一个健康生活。所以有人，如果你现在问到我可不可以吃鳗鱼，当然可以吃，因为现在鳗鱼都人工养的。要不要吃蛤蜊？我还蛮喜欢吃的。我的 point 在这里，又回到前面的话，吃不吃？原来你吃呀不吃呀，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什么？就是因为他要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造就别人。用祷告，他要成为神一个手中工具，不要叫别人跌倒。所以讲很重要的一句话，像 Dennis， 他也跟我谈蛮多的。其实他也在非洲，起码在非洲，除了在他国家，因为乌干达的转变是一个是蛮被人家讨论的一个历史。从以前那个暴君呢，就是那个独裁，现在被推翻了，等，是一个很大的转化。所以在他国家，他中间他是年轻的一代，扮一个蛮重要角色。专门也是只要长一辈，他比较年轻，而且他已经到一个程度，就不是在他自己的国家，有几个国家基督徒结合的时候，他也会在里面，所以有点是一个团里面。不过有一天就跟我聊聊的时候，就像昨天他提了一下，为什么要变成这么复杂，然后定了很多规矩，这种那变成一定，真的一定，比如说在教会要八点上班呢，还是八点半？你一定会分成两派，对不对？你只要定个东西啊，就有两派。有人喜欢八点，有人喜欢八点半。那开始呢，讲一讲这个这么晚了，这个这么早，找到有什么用？找到也是在那边打瞌睡。就你会很多这样子。为什么？所以他我解释一下，就转讲，因为他讲的东西跟我的想法真的非常相近。他这么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简单一点，那底下就问，怎么才叫简单？对他讲最简单一个就问神了，没有复杂的，你问神，如果是只有一位神，当然只有一位，如果你们问的神，我问的神是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态度对不对？是不是也只有一个答案呢？再说回到圣经来，圣经你先不要说这个圣经怎么解释，十个人有十个人解释，不可以这样解经的，十个人有十个人，你先要问到神，一起要问到保罗讲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只有一种的 interpretation， 只有一种的解释， but there's many application， 有不同的使用，有不同的运用。我们十个人只有一种的解释，因为这是保罗说的，因为这是主说的，或者神圣灵透过保罗说的，只有 only one interpretation。因为保罗写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没有十个想法，没有几万个人想法，没有几个几千年走下的想法，只有一个想法。不过在整个时代的当中，会背景的不一样，文化的不一样，当你运用的时候，那个 application 是可以有不同的运用。 simple 在哪里？ simple 就是大家努力回到神的面前，大家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为什么这阵子在台湾，包括从周牧师啊，像我们的执会主席国生，还有一些的教会的传道啊，就是众教会，现在蛮喜欢跟戴美恩的牧师在一起，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活动叫回家。好多人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也不见每个习惯。回家从来没有告诉这些回家的聚会三天要做什么，这三天谁哪一个讲员来讲，讲的题目是什么，讲的主题什么，然后再分题什么，从来没有。然后这些长老们再早一点到，然后就问下一堂要讲什么，下一堂谁来讲。原来整个回家，国生跟我解释好多次，整个回家什么，大家回到神的面前听听神讲什么。我不晓得这种观念，或是包括 Dan 牧师在那边所提到，因为我们很看重训练，我们很看重特会，我们很看重不知不对，你不知道总要去参加。但是我们以为有了这就是答案，就是 it， 不，坦白说 it's not it。 这些只帮助你遇见我们这位神，直到你遇见了他以后，才是你真正找答案。所以第九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请大家要留意这个字，主这个字，主有两个意思。当然这个基本意思用的最普通，就是他是你的主人，是 master， 确实是这个字。但是当讲到耶稣是主的时候，基督徒当中就有多一个的观念，他是神。因为在当时这个环境，罗马这个统治下，你不能够说他是我的主人，耶稣是人，这觉得怪怪。因为耶稣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看，耶稣不是你的主人，因为你不是他的奴仆。或许甚至讲到主的最大的主是王的时候，当时也不好这样的，他说耶稣是我的这个王，也不能够说耶稣是我的神，因为当时罗马的王被认为他要大家是造神呢、啊，现在我们也就讲了，他要这个王是因为他是神，所以唯一能够做在这个 society 里面，社会里面最高的一个我跟你的身份，就是你是我的主人，最高身份，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用到主的时候，跟另外一个观念是连在，叫做神。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用的时候，在保罗书信里面会常用到主神啊，主啊神的。当然记得主耶稣基督，主就是主人，这是一般的讲法，但是讲主就是神。所以圣经没有叫做 Lord 或者 God 等等不同翻译。那我还有这位神是什么，我们的主是谁呢？我们的神是谁？是叫耶稣，叫基督。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第九节，这我就一句话，不是我的话，是保罗的话，结论。因此基督是死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意思说死的活的他是掌管，他是主人。所以回到一个问题来，主是你的主吗？主不仅是你的主，第二个问题是主不仅是你的主，主也是他的主，主是我的主，也是你的主。那我批评你干什么？我论断你干什么？你有你的主人，我有的主人， but just happen 我们的主人都是同一位，我们都同意。我这个批评论断你，变成我好像是你的主人的时候，我才能够责备你。但是问题是你的主人他是神，我比你的主人我差个十万八千里，他百分之百完全，我有不完全，那让他来论断你 judge 你就好了，我不应该去 judge 你。所以这段话其实讲了半天，虽然跟前面有关，不要批评论断，其实是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你的生活里面做的不做的，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的，你认定谁来掌管你，或是导演，你认定你是要对谁负责， 如果这个观念你抓住，后面这句话就很，后面这段经文就很重要了。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明天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在神面前受审判，这个跟你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这已经是在得救的里面，但为什么还要审判，是哪种的审判，那这个是蛮有关系。让神来做我们的主，我相信你会得自由。我相信我们这群属准都在神里面，大家都尊他为大，我们彼此不会再论断，我们彼此再不会再有拉扯，我们真是可以在一起。当我跟一些同工在讲到这个同工的时候，不能在事工管理处啊，不能在我们的教会同工啊，甚至有在外面，其实从职场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有三样事情，当然可以有五六样，不还是 make it simple， 不要太复杂，不过还是有些原则是需要的。我说有三个 C 是很重要，第一个 C 是什么，就 compatible，就是我们的能力要相同类似，就 compatible， 不要真的比如说你懂很多，你是一个博士，我小学都没毕业，真的我们谈某些事情我们是谈不拢，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的教育这个不太，或许在搞这个所谓的 IC 的时候，你的那个是专家，从大学开始就读这个，我是到了美国，然后转了半天，好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别的工作不好找，我就找，我是半路出家的。我碰到一些这样弟兄姊妹，他们非常苦。会搞 IC 的这个，他本来就这个，就是这个这种，他是这个 project 很容易就做完。那些的，他真的有个人告诉他，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那他说九点钟才离开公司。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们去探访他，跟我妻子。我的妻子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不过三号啊，这个不完了以后，哦，他一个回来，另外一个还没回来，那过一阵另外一个回到都回来，都一起到家，有个先回来，有个晚，应该是七点多，这个是他九点多才回来，晚还为我的缘故，因为我们就在晚再早点回来，哎，我们就聊，因为我不认识，我就少问问，哦，哇，你这个，后来发现我不是读这个的，特别好，我记得应该是先生，他不读，我是来美国后来。他读国文的，读文化，他搞去搞这个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这个？他因为那时候他希望留在美国，如果他读完这个，可能要就以后做研究啊什么。不过他就但是要生活，所以就弄这个 IC 去。我说那你弄应该有心就弄得这么晚。他真用这话，但是我很难忘，那是最早三十年前的事情。他我要告诉你，我恨死了。哇，我心中一讲啊。我底下讲不出话来，我以为这是可以搭腔的。他这么恨一个东西，我要跟他谈这个东西吗？到底在你的生活里面，什么才是你的王，才是你的主？常说我不能不讲，我不认为。常说牧师我不这样不行，坦白说，你可不可以换个工作？当然你说不容易找，我也同意，但是你真的没人拿个枪在后面只是说你走了你不在这边抓我就枪毙你，没有这样的。包括在我们教会同工做这么苦干什么，哦，为什么有人，就像刚我用这个例子，因为那时候工作比较好找，而且薪水比较高，那时候只要是弄这个电脑的，先不要说 high tech 的，只要做个 program 嘛，就是写程式，那时候生活都蛮不错。我讲这些主要是说到底你的神是谁，是什么主导你今天的生活，是什么影响你今天的判断。我再讲一次，什么主导你的生活的选择，怎么影响你的判断，然后开始我们不只把神放在中心的话，你看别人好你也受不了，你看别人不好你也受不了，你就发现你觉得你是这样的，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信的人是这样，不信的人是这样，不信的人是这样，信的人好多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整个世界这么混乱，家中也是这样，家族当中也是这样。昨天我收到一个 line 过来，我们本来要处理一个事情，他突然发现， 这个弄复杂，到最后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很容易，没发现，没想到发现这个问题是卡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上是一个基督徒，后来发现他处理的事情很多不对，而且处理不对的坚持，或者他没有，他自己没有把它解决，最后其他人对他的印象，所以一听到我们这基督徒 approach 他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竟然都怕了，一个人又搞得这么头痛，然后一群过来，他们吓死，希望我们不能够不要进去。完以后，转身之后，我也蛮别扭的，我以为是应该尽量蛮快的，又卡在这里。现在我们很可能要把这个事情取消，也不一定。Just one， 他该做的没有做，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不是真的讲个道理而已，我们是神的儿女。只问一个，谁是你的神？哦，当然是耶稣是我的神。你这样我一定要问，你认识耶稣吗？我做30年基督徒还不认识耶稣，那我这不是我的 point。你的认识在你的 head 呢？在你的头脑，还是你的认识是你的 heart？ 这是完全不同。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软弱，我们的主从来不软弱。如果我一软弱一次两三次，神说 OK， 欧永亮，我放弃你，我早就完蛋。神说不，我本来就知道你软弱，你软弱一万次，我还是知道你会软，靠自己你就走不来。也因为这样，我随时帮助你在旁边，所以我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认识你的神吗？那跟耶稣的关系呢？跟圣灵的关系呢？你多少时候来寻求神？多少时候先让神走在我们的前面，还是我先担忧挂虑我就解决？这都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那我想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我们在这开口同声的祷告，为神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啊！又为主给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正在手中，能够成为一个认识他人，一个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为他可以来服侍他人。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向上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继续把你带到你的心当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把他带进你心的里面。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把你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把众弟兄姊妹交在手里，主啊，来恩待我，恩待你的教会，与你的教会同在，引领我们向前。感谢祷告祈求，感谢你，赞美赞美。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不仅说认识你真好，因为主，我们相信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你不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也知道你会看顾，你会保守，你会引领，让我们能够总是走在心的当中。主，就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得着你。哦，以至于我们有你更多的时候，主，我们对这个世界来说就更少。好像保罗说的，对这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对我来说这世界也死了。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主，你是我唯一的主。主啊，吸引我们，吸引你的教会，吸引你的百姓的儿女，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身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与你的关系上，不是建立在一个宗教的上头，是建立在你的 relationship。It's not a religion。 所以主啊，带领我们，借着那话语，借着灵，一天天的提升我们，成全我们，建造我们，好叫我们一天一天的，哦，比一天的，我们不再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能够喜乐，跟他平安的活在你的面前，而来做你要我们所做的工作。主，我们要进入神教手中，主啊，让我们在今天当中，不论我们跟亲人在一起，不论我们先休息，主啊，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定义在凡事上都要讨你的喜悦，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